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和五。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三节，以赛亚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好吧，我想时间到了。欢迎你们每一个人，很高兴你在这里。让我们从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见证你的荣耀和良善。谢谢你让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谢谢你的阳光和凉爽的空气。谢谢你的绿草，谢谢你的蓝天。当诗篇作者说，虽然没有声音，但他们的声音却传遍了整个世界时，我们想到了它。谢谢。我们也感谢您的话语，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大自然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你没有让我们独自思考。谢谢你，以赛亚。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能见到这个被你如此戏剧性和有力的利用的人。谢谢你。我们中没有人会处于这样的境地，但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像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一样忠诚。今晚我们学习你的话时，请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声音。承认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智力上的刺激，而是让它成为我们心中的一种运动。以你的名义祈祷，阿门。好吧，我们今晚看第四章和第五章，下周的研究将单独讨论第六章。我希望你已经拿到了学习指南，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们就在大厅的桌子上。然后记住，我们有一个休息时间，然后两周后我们继续第七章及其后续章节。所以第四章第二至六节以及第五章第一至三十节。如果你已经做好功课，那么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四、二到六、五、一到三十。祝福和审判。关于被选中的人。是的。因此我们还有一个关于上次的对比的例子，我们一方面有积极的希望，另一方面，对不起，我在这里混淆了我的颜色及消极的判断。在第四章二至六节中，我们再次看到积极的希望，随之而来的是消极的审判。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了这种情况。是的，好吧，同样的情况，关于国家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积极陈述和关于实际情况的消极陈述之间来回对比。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可以称为交换的关系。这就是你从 A 到 B, 从 A 到 B, 从 A 到 B 的地方。因此你有了对比，并且重复了对比。正如我在我们之前的两届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前三届会议上我们都谈到了这个以色列，一个现在存在的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已经深深而彻底的腐败了，而那个以色列，那个即将成为的以色列。好吧，通过介绍，让我们进入第二节到第六节。到那一天，主的枝子将美丽而荣耀，土地上的果实将成为以色列幸存者的骄傲和荣耀。有人有新的国际版吗？是的。Branch 在那里大写吗？是的。好的。我这里有英文标准版本，它没有大写。现在发生了什么问题？如果你看一下背景，请注意耶利米书第33章、第15章和撒加利亚书第6章第12节和第13节中的第一句话，枝子显然是指弥赛亚。让我们特别看一下耶利米书的段落。耶利米33章30、31、32、33章是耶利米书正面的部分。其余的几乎都是负面的，但这些中心章节是正面的。第14节，看啊，日子将到，主宣告，那时我将履行我在那些日子向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许下的应许，那时我将产生一个公义的枝子，这就是 ESV, 它是大写的，是为大卫长出的正义枝子，它将在这片土地上施行正义和公义。这显然是指弥赛亚，我们不会花时间看撒加利亚书的段落，但那里有类似的情况。显然，你正在谈论即将到来的那个应许者。现在这里的问题与背景中的第二点有关。希伯来诗歌的特点是一种称为平行的手段，其中句子的第二个主句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个主句同意。例如，我给了你一个假设的句子，主铺张了诸天，大地被建立老天为证。因此，主和上帝是同意的，天和地是同意的，因为创造的表达和建立是同意的，是造物主的行为。因此，在诗歌中，以赛亚几乎完全是诗歌，你期望句子的第二部分以某种方式重复第一部分。现在看看这句话的第二部分。 这片土地的果实将成为这片土地幸存者的骄傲和荣誉。现在这句话的第二部分是，这片土地的果实将是以色列幸存者的骄傲和荣誉。与分支平行的是什么？土地的果实是平行的，不是吗？现在有些人会争辩说，弥赛亚是这片土地的最终果实。我认为这就是新国际版翻译者大写分支的地方，并说好，这一定是指弥赛亚。或许是这样，但在这节经文中，以赛亚应许了什么，或者神通过以赛亚应许了什么，还有疑问。土地会是什么？硕果累累，丰富，而不是我们在第五章中将要遇到的那种沙漠的果实。应许是这片土地将会硕果累累，丰富。问题是，我们谈论的是字面上的成果和丰富，还是精神上的成果和丰富？正如该男子所说，这是一种情况，你付钱并做出选择。我认为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可能的，并且您可以在那里找到问题双方的知名评论员。但无论如何，神应许土地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片荒地，而是会变得肥沃。好的，第三节。留在西安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将被称为圣者。每个在耶路撒冷被记录生命的人。那么，我们在第三章结束时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梅尔说的是混乱。还有什么？荒凉。是的，就是在谈论领导的失败。特别看第三章第24节。除了香水还有什么？恶臭、腐烂、腐败。但现在怎么办？每个人都将被称为圣洁。继续看第四节。主什么时候会做什么呢？洗掉了什么？谁的肮脏？西安的女儿们。因此与之前发生的事情有明显的联系。还有血迹。我认为这指的是领导层的失败，因为他们既允许暴力，有时又在这片土地上赞助暴力。好的，现在与我们在第二章一至五节中讨论的内容相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呢？第二章第一章到第五章有什么希望？耶和华殿的山必立在山顶上。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各国将要学习什么？是啊，文字说了什么？他的道路，他的托拉，他的指示。那么，我们是在谈论以色列的状况，还是在谈论其他事情？任务吧。现在我们在第四章、第二章到第六章讨论什么？我们不是在谈论使命，是吗？我们在说啥？他们的恢复，他们的状况。现在，当我们进一步查看这段经文时，请记住这一点。首先是使命的承诺，其次是处理他们的状况。请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和第6节。那些参加出埃及记会议的人，我希望你们还记得，我们说过第19章是为立约做准备，神在认知上、意志上和有效上为他们做好准备。在第5节和第6节的认知准备中，如果他们接受并遵守圣约，会发生什么？他们将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以赛亚书第4章应许了什么？剩下的会是什么？圣。现在看申命记第28章、第9章和第10章。主将建立你们作为一个子民，什么？如果你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就向你起誓，使他成为圣洁，地上的万民看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会惧怕你。因此，出埃及记19章是圣约的开始，申命记28章是圣约的结束，所期望的百姓的状况是圣洁的。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下周再讨论这个问题。神圣的基本含义是指他者。众神的差异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切。但在异教环境中，他可能没有道德内涵，因为善神是神圣的，恶神也是神圣的。善良的神是圣洁的，残忍的神也是圣洁的。洁净的神是圣洁的，不洁净的神是圣洁的。因此，圣洁没有任何道德内涵。但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另一个人，那就是耶和华，那么他的性格就会定义其他性格的真实面貌。这就是圣约的全部要点。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分开了。我有一些亲爱的朋友，他们属于改革派，他们认为我们第二次祝福圣滚轮真的很奇怪。因此对他们来说，神圣就是在行为上与其他人不同。暂时没有。如果有人是奇特的，那么他们就是。圣经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分享耶和华的品格。 这就是当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你必须圣洁，就像我是圣洁一样的意思。这不仅仅是宗教的，这不仅仅是奉献，他被改造了。神在以赛亚书第四章中应许，你将会被改变。这是弥赛亚的最终工作，不仅要使我们恢复到上帝身边，还要将我们转变为上帝的品格，这就是他的目标。我之前已经引用过了，我再引用一遍。以弗所书第一章，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将高处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福给我们，正如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一样，使我们是圣洁的。哦，你是说分开？不，无可指责。就好像保罗在说，我不想让你误解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我不是在谈论一个国家，我不是在谈论职位，我说的是一个条件。因此他说，当主洗净西安女儿们的污秽，并洁净耶路撒冷的血迹时，每个人都将被称为圣洁。根据第四节，神将如何做呢？第四节，审判的灵和火的灵燃烧。哦，他会带着玫瑰花瓣来向我们洒圣水。不，不。现在请记住，希伯来语单词 Ruach 被翻译为精神，大约有四个含义。希伯来语，圣经希伯来语是一个很小的词汇。因此就英语而言，大多数单词都有多种含义。所以这个词是 Ruach。Ruach 这个词对你来说很容易理解，不是吗？鲁阿赫。这就是最后你必须用来清嗓子的那个粗鲁的 H。意思是风、呼吸、精神、精神。你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这个词希伯来语词在这种情况下的含义。所以你会发现一些翻译会带着审判之风和火之风，所以其他人都会带着判断力和火气说。因此您只需根据上下文即可了解此处讨论的内容，但画面却是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我以前已经说过了，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会再说很多很多次。对于这些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审判。我们并不希望他们能够避免审判，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他来了。希望通过审判他们不会被毁灭，而是会被净化。好吧，我想说的是，这主要是在谈论流亡者。他谈论的是即将到来的大火，清除城市土地上的污秽。然而通过上帝在五旬节使用火象星座，我认为他与此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方面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有些人会说，旧约的唯一目的就是预测新约。也有人会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新约圣经的人只是不恰当地利用了旧约圣经的内容。正如我之前所说，大多数道路的中间都像刀片一样宽，两边都是大沟渠。但我认为这就是中间道路，那就是旧约有其自己的意义和完整性，但新约是其中的内在部分，神利用旧约来实现他的最终目的。好的，第五节，主将在锡安山的整个地点和他的集会之上创造白天的云彩、夜间的烟雾和火焰的闪耀。那是关于什么的？这是关于出埃及记的，不是吗？是的。现在你认为为什么以赛亚在圣灵的漠视下会在流亡归来后使用出埃及记的语言来描述这种情况？他在做什么？好吧，好吧。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旧约先知将被掳，从被掳中归来，视为一次新的出埃及。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西结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以色列从征服到回归之间的所有历史视为一个大法官的循环。还记得士师记吗？他们得到了祝福，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忘记了上帝。忘记了上帝，他们开始做什么？崇拜偶像。神对此有何反应？他拆除了墙壁，我们将在下周讨论这个问题，并让敌人进来并压迫他们。对此希伯来人做了什么反应呢？哭。面对他们的哭泣，上帝做了什么？他派遣了一位拯救者，拯救者恢复了上帝的神圣秩序，他的不幸，他的正义，但比我们对法律正义的观念要大得多。他恢复了上帝的秩序，人民得到了祝福。他们做什么？忘记上帝吧。他们做什么？崇拜偶像。会发生什么？上帝为压迫者敞开大门。会发生什么？他们哭了。会发生什么？ 上帝派遣了一位拯救者，拯救者恢复了上帝的灾难，人民得到了祝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忘记了上帝。在十世纪中，我们绕着这个圆圈七次，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圆圈。这是一个螺旋。螺旋线是向下的曲线。螺旋向下并收紧。螺旋线与圆的直径相同，但只是向下。这就是我们这里所拥有的。现在我想说的是，先知们在很多方面看到了以色列的整个历史。法官、联合君主制、分裂的君主制、流亡和流亡归来，是法官的一个大循环。这样，当我们从流放归来时，我们就有机会继续成为那个神圣的国家，那个皇家的祭司。所以，这里使用出埃及记语言是非常有益的。圣经是一本重新开始的书。上帝并没有说，好吧，你有机会。你失败了。我受够你了。全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然后我们继续前进，在所有的荣耀之上将会有一个天棚。第六节是白天避暑，躲避暴风雨的避难所。请注意现在整个事情的顺序。必须发生什么事情才能让我们期待上帝庇护我们？我们必须得洁净，不是吗？我们必须到达那个地方，在那里烈火在我们身上燃烧，烧掉了渣滓和腐败。当我们处于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期待上帝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并成为我们的庇护所。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为魔鬼而活时，期望上帝引导他们，保护他们，庇护他们。而当上帝不这样做时，他们就会对上帝感到不安。这件事是有条件的。那里是第五号。有人愿意分享一些神在你生命中作为庇护所、阴凉处、藏身之处和避难所的方式吗？是的。是的。在你认为自己无法生存的问题中，他给你平安。每当我想起我的青少年时代，我都会感到害怕。我想，在天堂的后角，一定有一位守护天使正在精神崩溃。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凯伦希望我永远、永远不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这件事。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车人打了57个洞，把他击倒了。越过了山顶，飞到了空中。直接下来，继续走得慢一点。由于司机的愚蠢行为，五个男孩可能立刻被烧死。我认为上帝在那一刻是一个庇护所。这让我想起了我生命中的一件事。当时我在加州沙漠地区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滚了很长一段路，并拥有一辆漂亮的全新别克。我绕过去准备超越一辆半挂车。当我绕过他的左侧时，我看到一头牛或一头鹿在他面前跳了出来。他没有看到我，所以他突然转向。我离开了道路，摔倒了好几次，和我一起的是一位乘客，一位朋友。之后，我们身上没有受到任何擦伤。事实上，有趣的是，这辆车被严重损坏了。当我们与州巡警交谈时，他说，这当然是一个奇迹，因为他说，这只是上帝的恩典，他救了我们。高速公路巡警说，他当然没有坐在后座。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无数次上帝庇护了我们，而我们却浑然不觉。我们没有意识到，两秒的差别就是生与死的差别。我承认，当困难出现时，我很容易说，为什么是上帝？有时，我想我听到上帝说，为什么不呢？我保护你的次数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在第二至六节的四节中，你还有什么想谈的吗？是的。我读过一些关于云和烟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正在谈论回到出埃及记。我认为这被称为 Shekinah， 是上帝的物理存在或可见的存在。是的，这是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希伯来词。这是建立在三个辅音之上的。 SH 是单个辅音， K 和 N 的意思是庇护或道会幕。圣幕是 Mishkan。 这个词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圣经中。它出现在旧约的亚拉姆与示意中，到处都有神的荣耀，神的帐幕荣耀。当约翰说他在我们中间搭棚时，他可能正在考虑这一点。他在我们中间搭起了帐篷。因此，正如我所说，上帝存在、上帝荣耀的观念确实出现在旧约的阿拉姆与示意中，而且在新约作者的思维过程中也非常清楚地体现出来。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再一次，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我们从希望回到了判断。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以赛亚。 他将用这些判断的话来结束这个介绍部分。他永远不会停止对未来的希望，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把我们拉回到现在，一切都不太好。如果要实现这一光荣的希望，有些事情就必须改变。在我们离开之前，让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认为这里的顺序非常重要。为什么神给我们这种转变的光景呢？为什么他给我们这种转变的条件？为什么他让我们的耶路撒冷成为避难所和庇护所，而不是流血和暴力的地方？他首先表达了使命，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必须有一个转变的条件。但转变的状况并不只是让你我可以坐下来说，哦，感觉不是很好吗？改变的状况是为了让世界知道。所以，正如我所说，我认为这个命令是有意为之的。好的。第五章，让我为我所爱的人唱一首关于他葡萄园的情歌。我的爱人在一座非常肥沃的山上有一个葡萄园。你认为以赛亚为何两次称神为他的良人？为什么他称这是一首情歌？你认为那里发生了什么？再说一次，这里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你怎么看？是的，以赛亚的情歌中可能发生了什么，使他与上帝的关系更加密切。是的，是的。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这些内容是否按时间顺序排列，以及他们是按这个顺序宣讲的，这一点都不清楚。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取自以赛亚事工中的不同观点，并为了介绍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所以，是的，这表明以赛亚与神有过一些亲密的经历，这把他吸引到神的心里。这是学者们评论的事情之一，希伯来先知似乎被上帝的悲悯所感动。神对他的子民充满热情。神对他的子民充满热情。他很嫉妒他们。他希望他们做到最好。他渴望给予他们祝福。然而，他们似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看来先知们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先知，但没有任何地方能让先知进入神的心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好像以赛亚在神看着他的葡萄园时感受到了神的心意。正如我在背景中所说，犹大只适合种植葡萄，几乎没有其他的。这是一个石头堆。以色列是所罗门旧王国的北半部，有一些土地相当适合种植小麦和大麦以及牧场。不是犹大。这是葡萄园。而且这里的土壤非常适合葡萄园。所以他们能成长的不仅仅是这些。确实，这就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好处。所以就修辞而言，就说服力而言，以赛亚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当他说我心爱的人有一个葡萄园时，那些犹太农民都竖起了耳朵。哦，葡萄园。哦，是啊，是啊。正如我在背景中所说，三年后你才获得第一批作物。你的第一年基本上是清理土地。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我父亲82岁时和我一起去了以色列。他是俄亥俄州的农民。有一天，我们乘坐公共汽车沿路行驶，他坐在窗边，只是摇头。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为什么有人要为这样的石头堆而战呢？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石头堆。因此，你在第一年清理了田野中的岩石，并用这些岩石建造了墙壁。第二年，您将获得最好的葡萄藤。你种植它们。你把它们放进去。剩下的时间，你清理更多的岩石，建造了望塔，因为如果你允许的话，人们就会偷你的葡萄。你挖出一个压酒机，在岩石上挖一个洞，然后你有一根大长杆，你用石头撑住那个东西，这样它就会把压酒机里的篮子里的葡萄压扁。最后，在第三年，你准备好出去采摘葡萄了。哇，看它们，很大很大的簇挂在那里，每一颗葡萄都快要爆裂了。我要靠这个赚很多钱。你拿起一颗葡萄，把它放进嘴里。很苦。哦，也许那是一次意外。他们都很苦。毕竟我心爱的人的工作。第三节，哦，耶路撒冷的居民和地上的人们，犹大，请在他们之间进行判断。现在注意，这是我和我的葡萄园。是的，这是先知们的典型特征。你开始谈论上帝。但不久之后，你对他的认同是如此完全，他就是我。我不再谈论心爱的人了。先知是所爱的。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之间做出判断。 对于我的葡萄园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做过的呢？当我寻找他结葡萄时，他为什么结出野葡萄呢？我可以看到那些犹太农民。如果教堂里有长凳，他们就会站在长凳上说，把它撕碎、烧毁、召唤野兽。现在，我将告诉你我要对我的葡萄园做什么。我将移除它的篱笆。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树篱距离被拆除并被吞噬还有多远。我会推倒它的围墙，让它被践踏。叫来牛，叫来羊。最糟糕的是把山羊叫来。当山羊吃完田地后，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他们把东西连根拔起。我会让它成为一种浪费。它不会被修剪或锄地。荆棘和荆棘会长在上面。这是以赛亚书的另一个主题。荆棘和荆棘。我们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大约六次。我会命令云彩不给它下雨。下一节，现在是第七节，有点像拿单和大卫。大卫，你知道吗？你的王国里有一个人。哦，有吗？哦，为别人的罪孽感到兴奋的感觉真好。他拿了邻居家的一只羔羊来煮给客人吃。大卫说，那个人该死。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预言性的手指正指着大卫的脸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在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想让他毁掉葡萄园吗？你想让他把墙推倒吗？你是葡萄园。我在背景中说，第七节末尾有一个希伯来文字游戏。他寻找米什帕奇，但看啊，米什帕奇。有写听起来像是错误的。有一个文字游戏。他寻找正义，却发现流血。为了正义，茨达卡。看啊，塞卡一声尖叫。再说一次，这就是诗歌，而且是美丽而有力的诗歌，在希伯来语中比在英语中更是如此。好吧，现在什么是苦葡萄？他们在一系列悲伤的诗中得到了阐述。我再说一遍，在后台你必须时刻记住，在今天的英语中 woe 是一种判断术语。你有祸了。你会得到它，我很高兴。但事实上，这句话却充满了遗憾和悲伤。没有任何当代英语单词可以理解它。你必须使用古老的爱。如果以赛亚向你哭泣，他不会高兴地这么做。他是含着泪水做的。不好了。不好了。我们在新生活一本中对此进行了探讨。哦，多么悲伤啊。哦，对于那些诸如此类的人来说，这是多么悲伤啊。第一个是第八、九、十节。这里的苦葡萄是什么？悲伤和贪婪，是的。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是否按降序排列。有一些可能不太合适，但考虑这里的顺序非常有趣。注意贪婪是有什么造成的？想想十诫。最后一个，我听到了，贪婪，贪婪。如果我拥有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会很高兴。保罗称这种现象为偶像崇拜，即对这个世界的敬拜。难道一个国家的灭亡真的是从贪婪开始的吗？想想很有趣。第十一和十二节，这里的苦葡萄是什么？自我放纵。在整首诗中，他在几个点上插话谈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想暂时跳过这些并继续。所以第二个祸患是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中的自我放纵。第三个祸患是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中。这是什么？陷入罪恶的网中，梅尔说，是吗？那些用虚假的绳索牵引罪孽的人，那些用车绳牵引罪恶的人，他们说，让他快点吧。让我们击败他的作品，以便我们可以看到他。让你们喋喋不休的以色列圣者的劝告临近吧。让他来，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态度？嘲讽、蔑视。是的，是的，我想是的。这些人因犯罪而犯罪，并且敢于让上帝采取任何行动。是的，伟大的无神论者，对吗？伟大的无神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曾经站在舞台上说，你说有上帝，我告诉你，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他当然有一点荣誉。然后他就会开始用他能想到的每一种卑鄙的咒骂来咒骂上帝。最后他说，现在如果你有什么荣誉的话，你就会把我打死。什么都没发生。看。看。他的妹妹死了。他跳进棺材顶上的坟墓，哭喊着，哦，黑暗，黑暗。第四个祸患，第二十节。 我认为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是在一起的。这是两个不幸，但我认为它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什么？故意拒绝实际上是颠倒了道德秩序。谁称善为恶，称恶为善。黑暗就是光明，光明就是黑暗。苦中有甜，甜中有苦。再说一次，我认为你不需要在管子上看很远就能找到这个。他们正在扭转道德秩序。现在，正如我所说，我认为这里已经取得了进展。当我为我能得到的而活时，当我为我的感觉而活时，最终我将面对道德秩序，并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是合理的，我将不得不最终转向他在他的头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一个22和23特别针对道德秩序，针对领导。他们是饮酒界的英雄。烈士们在调烈酒。孩子，在我调制马提尼酒之前，你还没尝过呢。我仔细研究过这个。谁在乎？并宣判受贿者无罪，剥夺无辜者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另一个图形插图，它在其中说，这一切会通向哪里。它准确地引导我们前进。对于醉酒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喝醉，结果是在各方面都歪曲了正义。因此第13、14、24和25节。现在记住，我们已经讨论过对比的关系。判断与希望之间的对比，以及不断进行对比的交换。对比、互换，这是另一种关系，因果关系。这与古老的传教士路线有关，当你看到一个东西时，就问它有什么用。因为它告诉你某件事发生了，这就是结果。现在看看结果。第13节，我的人民因缺乏知识而被掳。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智力知识。我们谈论的是个人对上帝和他的道路的认识。缺乏理解，是的，是的。第14节，阴间张开了口，耶路撒冷的贵族和大众，他的狂欢者和在他里面高举的人都沉下去了。这里的语言让我们想起了第二章和第三章。人是谦卑的，试图抬高自己，结果却让我们变得毫无意义。个人都被降卑，高傲的人的眼目都被降卑，万军之耶和华却因公义被尊崇。圣洁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表明自己是圣洁的。如何？于义中。是的，他是圣洁的，因此他的品格定义了圣洁的品格。什么是圣洁品格？正义，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做正确的事。然后，羔羊就会像在牧场一样吃草。游牧民族将在富人的废墟中进食。是的。国家将荒凉，土地将荒凉。你们在穷人的背上建造的所有这些大房子都将成为废墟，羊群将在废墟中吃草。第24节，因此，火蛇怎样吞灭禾杆，甘草在火焰中沉默，他们的根就必朽坏，他们的花必如尘土上升。他要谈论田野里的花朵。还有25章等着我们。为什么？他们拒绝了天上万军之主的指示，托拉。他们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话，认为毫无价值。因此，耶和华向他的子民发怒，斥责。是的，是的，这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词，而是 reprobate。是的，是的。那么，第26节到第30节会发生什么呢？这些经文关于耶和华历史的主权有什么说法？第26节。现在记住，记住历史情况。这是公元前745年之后的某个地方，当时亚述人再次崛起，向埃及进发。你有这位强大的皇帝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大约50或60年来，亚述一直非常安静。我想是因为乔纳。无法证明这一点，但确实合适。但这家伙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乔纳。亚述就像一些怪物机器，你知道，这些卡车配有巨大的轮胎。他们来了。但以赛亚怎么说呢？第27节。他说，我不害怕。但我不害怕。背景有一棵大树。我只是害怕。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空气。这不是呼叫亚述吗？这就是所谓的厚颜无耻。也称为信仰。他会为他们吹口哨。快点。这就是应验了第5节和第6节的比喻。他已经拆掉了墙。他召唤野兽来践踏葡萄园。 再说一遍，这里的语言是如此强大，紧迫感。没有人感到疲倦，没有人跌倒，没有人打瞌睡或睡觉。腰带没有松动，凉鞋带没有断裂。他们的剑很锋利，他们的弓都是弯的。马蹄撕碎时，他们的车轮就像旋风一样。他们的吼叫像狮子，像少壮狮子。他们咆哮，咆哮，抓住猎物。他们把它带走了，没有人能拯救。在那一天，他们将像大海的咆哮一样对他咆哮。如果你看向这片土地，就会发现黑暗和苦难。光线因云层而变暗。好的，在我让你走之前，请回顾一下第二十节。你想要黑暗吗？我会让你看到的任何地方都是黑暗。正如诗篇作者所说，上帝就是光，而在他身上根本没有黑暗。对他来说，即使是黑暗也同样是光明，但要和他断绝关系。没有光。我们将在第八章末尾再次讨论这一点。你会得到同样的东西。你坚持成为自己的光之源，而你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在我放你走之前有问题评论吗？在一章中他说，请问这是从哪里来的？你能找到吗？第三章，现在我们必须在我和我的邻居之间取悦。哦，第五章。第五章第三节。请判断。是这样吗？是啊，是啊。这很大程度上就是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想法。现在我的朋友们，请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他们说，好吧，笨蛋，你应该做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是啊，没错。非常正确。这是他用来表达自己观点的言论的一部分。是的。这就是我的立场，因为平行性谈论的是土地的果实。那些会说，不，这是弥赛亚的人，他们会说土地的果实是隐喻性的，而弥赛亚是犹大的果实。这当然是有可能的。还要别的吗？不管怎样，这都意味着生活，他们要么在看生活，要么不在。是的，无论哪种方式，布兰奇都在谈论成果。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三节，以赛亚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我是约翰·奥斯瓦尔特。我们下次再见。再见。